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一位在台湾有护理背景的美玲，叶美玲女士哦，她来到我们节目。她现在在澳洲，除了从事护理工作呢，也有在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在倡导一种罕见疾病，叫做骨髓衰竭。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对这个疾病其实蛮陌生的吧。我们先请美玲跟大家打声招呼，来聊聊吧。
Hi Janice。嗨，各位 SBS Mandarin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本身是台湾屏东县人，那从小就因为爸爸的鼓励嘛，就进入护理这个行业。那从学校毕业后，我就进入高雄医学院医学中心工作了三年。三年之中，启发了我对护理，然后对重症疾病、对安宁护理的认知。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我是应该让我自己有个机会到国外看看，在家人的支持之下，我可以到澳洲来，然后继续发展儿童安宁护理这一条路。毕业之后呢，我就很荣幸到皇家儿童医院上班。那时候基于对于安宁护理的热忱，所以我就到儿童血液还有癌症中心。那在我过去15年的在医院服务的时间里面，我是有碰过非常多的华人家庭。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呢，我的病人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 challenge 跟一些difficulty。 第一个我想应该是文化语言方面，到澳洲这个国家讲不一样的语言，那可能最专业术语啊，或者说跟专业人士的沟通上面，可能他觉得有一些障碍，然后没有办法完全的敞开与医疗人员的一些可能就有一点比较含蓄的这个方面呢。然后另外一个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感觉得到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好像生病了，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把这个让我们自己家人自己来承受就好了。其实很多在医院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跟我说也没有办法打个电话回到家里，例如像台湾啊、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因为他们太远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帮到我们。那讲太多只是让他们担心而已，我也没有想说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一般家庭的回馈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这个疾病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不是有点惩罚的感觉哦？虽然这都是迷思啦，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生病是一种惩罚，那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那还有另外一些家庭可能是觉得说医生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敞开心胸跟医生说他们想说的事情，所以他会觉得说我还是就听医生的就好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医生完完全全的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所经历的，然后他们想要寻求协助的一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有一点像结构性上面的问题，移民的人到了这边，他可能对这个国家原有的一些服务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利用这个服务。就好像在我们医院有很多 social worker 可能提供一些 voucher 啊，还有小朋友已经生病在医院住院了，那他还有其他的小孩嘛，那我们可能可以寻求其他的机构来帮助，然后可能带这个小朋友其他的兄弟姐妹出去玩啊，他们有 camp 啊，还有说帮忙他们在教育上的问题啊，还有是说解决他们在账单上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基本的，可是对一些华人的家庭，他们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太敢去寻求这样子的服务跟资源。
我们来聊聊美玲在医疗工作以外的另外一个工作，一个角色，就是在一个叫 MRV 的非营利组织一个基金会担任这个 telehealth 那 nurse 要怎么翻比较好呢？电话护士吗？还是电话咨询师？
可以讲是说用电话来提供咨询，然后转介病人给相关单位，然后我们试着是要弥补在介于医院还有居家护理中间的隔阂，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延续性的照护。其实我的工作是照顾从最最最最小的个案是只有4岁，可是最老的个案是到65岁哦。那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其实他所提供的资源还有他所可以接触的资讯是不一样的。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RV 这个单位本身，你们的宗旨跟你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什么吗？
不晓得各位听众有之前有没有听过说 Medi Rewards Vision。然后这一个基金会其实它是由一个女孩子叫 Maddie， 她和她家人一起建造出来的哦。Maddie 她在她二十岁左右罹患重度的再生不良性贫血，正逢青春啊，可以享受她人生开始要去有做不懂挑战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呢是在 Victoria 第一个在 ICU 住200多天的一个小女生哦，她在那个时候那5年的期间，她接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感染啊，还有骨髓移植后的不适症候群啊，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器官衰竭，各种不一样的问题。2015年，她就不幸的过世了。可是在他过世之前，他就先跟他的家人讨论，他想要让所有的人不要跟他有一样的经验，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还有不好的经验啦，所以他想要尽他所能能够避免，然后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然后提高大家对这个骨髓衰竭症候群的认知。过去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是骨髓衰竭这个东西，那尽管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迷思，大家还是觉得哦，那它就是贫血嘛，贫血就是一般头晕啊，你去吃个铁剂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这么的严重哦？所以我想在这里想跟大家宣导一下什么是骨髓衰竭症候群。这个疾病总体来说，其实它一年只有160个病人，它并不多，它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个疾病。在
整个澳洲吗？
整个澳洲只有160位哦。那在这160位当中，在经过治疗之后，其实只有 50% 是可以治愈的。骨髓衰竭症候群它其实有分先天性跟非先天性，那一般比较常见的是非先天性，我们称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哦。骨髓是我们身体最主要的造血器官，那当这个造血器官它有问题的时候，它所制造出来的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是没有功用的时候，那所延伸出来的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啊。这个症候群其实它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长期的，它并不是说几个月就可以治好的，它是需要有个非常完整性的评估诊断，那最终的治疗方式就是只有骨髓移植。我们都说病人在骨髓移植的那一天就好像他再重新赋予了另外一个生命，那另外一个是先天性的骨髓衰竭症候群，它包含有 Fanconi Anemia、 Swartzman-Diamond Syndrome、 Diamond Black Fan Anemia， 还有一些先天性角化病啊，还有血小板减少症这一些。那当然最终的治疗方式还是骨髓移植。那 为什么 made this vision 这么坚决的想要促进医疗研究，然后在细胞学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因为骨髓移植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可是它所带来的并发症还有排斥症真的是太多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